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话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那么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也可以呢之前或者之后把您的问题呢写给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邮箱，或者是呢直接写给曹律师，就是我本人。我的电子邮件呢，你可以写 info@lanicao.com。info@lanicao.com 哈，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话呢，每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这个节目呢已经到今年的6月25号的话呢，就是10周年了。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也是10周年了，所以呢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我很感激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们律所给我本人提供这个给大家服务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这个伴随着这个10年这个科技和现代传媒的这个发展呢，那么包括有了这个比如说像国内的一些个音频哈，音频节目啊，然后包括美国的这边的视频节目，像油管啊，国内的比如喜马拉雅呀、蜻蜓啊，那么所以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呢也伴随着这些个多媒体吧，走向了全世界的华人。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说到，其实这个其他的这个地区的不是美国地区的当然除了中国以外，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呀，这个各个全球的各个地方的华人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原来呢是有主持人的，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主持人。这个我们苏台长呢，其实在找主持人这方面，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他是应该申请一个专利，他很擅长找主持人，都特别优秀哈。那么由于疫情的话呢，就是这个网上这个网络的这种不是特别方便哈，所以呢我现在我就自己唱单口相声哈，唱单口相声。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因为咱们这个中间有一个休息哈，在20到25分钟左右的时候有那么一两分钟的休息哈。那么这个休息前呢，我想讲一下子这个婚姻移民里的一些个现在的一些变化哈。那么然后呢这个休息以后的话呢，那想讲一下子关于这个 B1B2 签证的问题。B1B2 签证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人现在是就是到美国来去做探亲啊、旅游啊、商务呢，就是想回中国大陆呢买不到机票哈，这种情况的出现。好，那么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婚姻移民哈，最近的一些个变化。那么婚姻移民呢，是指呢，实际上是指这个以婚姻为基础的移民，一种家庭移民的一种方式啊。这个配偶呢，如果是可以是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持有人啊，你都是可以给自己的配偶申请绿卡的。那么申请绿卡的话呢，如果是这个美国公民的话呢，还有一个而且你人在美国境内，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是一个没有绿卡的这么一个配偶吧，就跟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了。对，那么在美国法律里面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呢，就是说如果你是经过海关检查的，也就是当时不管你是5年前还是10年前拿到了这个签证的哈，是 B2 签证啊还是学生签证啊，你经过海关检查的，我们叫 inspection 的哈，这种方式进来的话呢，实际上呢你后来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等于是没有身份了。比如说你当时是个商务考察的签证，就给了你半年哈，给了你半年之后呢，你就是后来就滞留在这里了，你没有再回去。然后呢你后来呢跟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了，跟美国公民结婚以后呢，那么你有了一段非法滞留的这么一个时间哈。那么在移民法律里面专门有一个条款，对这种情况呢等于是有一个就像是一个原谅条款一样的哈，就是说你 OK 你现在非法滞留了，但是呢你这个跟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了，那么考虑到这个美国公民的利益，所以他对你这个非法滞留的这个 错误呢是等于就是原谅了，我原谅你了，我可以给你办这个就是批准绿卡。但是呢，你像在我们工作中呢，就是有很多人也是，或者是咨询，或者是直接是包括是，就是等于是雇佣了本律所服务的这种客户哈。那么他觉得，哎，这个我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我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原谅了呢？因为我嫁一个，或者是我娶了一个美国公民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哈。他有一些个条款呢，有一些个错误是不能说不能原谅吧，你就得经过其他的途径啊去获得原谅，而不是说我因为跟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了啊就能够获得原谅哈。是这个是绿卡持有人和这个美国公民这个婚姻移民的这种基础有点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和公民结婚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叫做是一个美国公民的直系，你做一个配偶哈，它呢是没有排期的，没有排期的，就是等于是就是一个审理的时间啊，它没有进入，就是所以我们有的这个客户，我们律所发这个我们律所有个微信公众号哈，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做了快六年了哈，五年多的时间。那么有时候就会发一些个非常严肃的我们就是仔细推敲过的哈，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些个尤其是移民方面的这个法律信息，因为移民政策变化比较大哈。那么有时候他就会在这个我们发什么呢，这微信公众号里面会发这个国务院签证中心发布的这个就是签证的排期的情况。那然后这个客人就说，曹律师，我找了半天我没有找到我自己，没有找到我的那个类别。他其实呢是跟美国公民结婚了，他不在一个应该说是这个就有排期的这么一个，不是叫有排期，就是说这个有优先系列里面，根本就不是谈不上最优先还是次优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种婚姻移民实际上是属于直系的那种，就是不算这系列里面的，你就直接就是审理啊，不存在这个多少名额的问题，所以他也没有有一个优先系列哈。对，这是一个美国公民跟美国公民结婚，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利啊。那么如果是你跟绿卡持有人结婚呢，绿卡持有人结婚呢，那其实他在优先系列里面，所以跟优先系列里面的话呢，他就有一个名额限制。那么名额限制的话呢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呢一旦有名额限制了之后呢，那么就是到了一定的名额，比如说中国大陆就中国大陆的这个，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出生地，那么你跟这个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比如说一个绿卡持有人结婚了的话呢，他每年是有名额限制的吧。那如果是你这个国家，也就是中国大陆这边这个名额超过了总数的 7%， 那么你中国大陆呢就要排队了，自己排队。那自己排队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出现排队会比较长，那么你就会出现排期。那但是最近几年呢，实际上呢绿卡婚姻这种是没有排期的，就是没有排期，就是说也就是说排队没有那么长。对。那么如果是没有排期的情况下，然后你人现在境内跟一个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人结婚了，实际上就意味着呢你几乎是享有了跟美国公民结婚一样的福利。一样的福利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绿卡的，也就是你婚姻关系的证明，我们就当然经常是用130哈来证明这婚姻关系。那么同时呢就是转绿卡的这个证明，转绿卡的这个申请叫485哈，你就可以同时递交。同时递交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在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的话呢，会清楚哈。其实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是一旦递交上485之后，那么你就有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有公哈，就会有这个就是应该叫咱们华人叫白皮书，叫 Advance Pro， 就这种特许。那么你拿到了这个卡呢，你其实你可以工作，然后呢 Advance Pro 的话呢，就特许的话你也可以如果真的是有事儿离境，你还可以拿着这个文件回来。那么如果那么这个对于绿卡持有人结婚的话呢，你当时递交绿卡申请的时候呢，你必须是在一个合法的身份里边，比如说你是在 B1B2 也就旅游或者商务签证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时间里面，比如说你在前六个月里面，然后呢你转到了这个绿卡申请，因为你跟一个美国绿卡持有人结婚了哈，你一旦递交上去之后呢，那其实在485等待期间呢就即使是你后来你没有再延期比如 B 签证，那么你也在一个就485的等待阶段，只要你当时申请转身份是当时你是有合法身份的，其实你都可以在这合法的等待了哈。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跟绿卡持有人结婚的这么一个特点哈。那么就是说最近呢，咱们先讲讲啊，就这两种呢，是这刚才讲的呢，是无论是跟绿卡持有人结婚还是跟公民结婚，这都是说在美国境内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第一步先递交，就是说你们婚姻关系这个合法呀真实性的问题。然后呢，同时呢，你呢如果在境外的话，你完全可以在境外呀。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绿卡持有人，他呢现在他的丈夫现在在中国境内，那么他呢结婚以后或者原来就结婚了，他想把他接回来，对吧？就想让他到这边来生活来。那么那边呢，然后他就递交了一个认为婚姻关系的这么一个证明。一旦批下来之后呢，由于现在没有排期，其实他就进入了在等待就是进入了国家签证中心递交各种身份证件的这种阶段。下一步呢，就是等待面试了，就直接在，当然了，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所有的面试，移民签证的面试，也就是绿卡的面试，全在广州领事馆啊，全在广州领事馆。那么这个环节走完了之后呢，那实际上你就可以入境了。一旦入境，我们叫登陆啊，咱们中国大陆中华人管它叫登陆。一旦登陆以后呢，你整个绿卡申请才算结束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你完全可以在境外的。在境外的话呢，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绿卡持有人，你这个婚姻移民都是可以根据这条路来走的哈。那么最近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呢？就是在我们有一些个客人哈，实际上是在2019年左右申请的。甚至呢，我那天听到一个不是我们的客人哈，是有一个我最近在招人哈，最近在招人，我的一个就是应该说是应聘的一个人，我在给他面试的时候哈。面试的时候就是他说我最近刚拿到绿卡大概几个月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申请的？因为我们这是职业病嘛，他虽然不是，我们不是，他本来不是一个咨询的客户，我就还是随便问了问他，他说18年申请的，18年递交的这婚姻移民的申请。然后我就说怎么那么久，那后来就一下就想起来嘛，就是我们的客人其实2019年递交的，结果2018年这个是我深刻的记忆，2018年3月18号的时候移民局关门了，只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去移民局。那人民局呢也裁员了很多那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的速度全变慢了，而且呢它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都是远，就是或者远程工作，或者是大家要保持这个距离，所以一个办公室里能容纳的人是非常有限的。包括后来的面试，这个我也曾经去，就是当然是为了让我的客户这个面试非常非常顺利哈，我也是多次去过移民局陪着面试，但是呢我有时候会让你在大厅里面坐着参加电话参加，或者是呢到后来稍微好一点的话呢，就打疫苗那个阶段后来之后呢，他让我们在门口站着，这个就说是我仅仅是想说这个，所以这个速度呢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那么但是呢就最近呢大概这个半年的这个拜登政府就是这个还是应该说是明显的在加速这个婚姻移民的这个申请。那么我们的2019年的申请的很多客户2019的2020的没有婚姻移民的面试，没有面试，就直接他们开玩笑说直接发卡，直接发卡，就是挺高兴的哈，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呢但是有些小插曲呢，就是经常是他们因为着急嘛，希望早点拿到绿卡呀，因为这样就可以上公立学校呀，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想回国呀，对吧，就有很多打算嘛，或者甚至是想到第三国去旅游啊，对。那么他整天盯着这个，然后呢结果一看说哇，这卡在制作之中，好高兴，然后马上会告诉我一声曾经是卡在制作之中哎。但过了一段时间就说哎，这卡他说他已经deliver。然后结果呢他就查他那个就是 deliver 的那个状况，就已经寄到了，结果呢他们没有收到，经常是特别着急上访。然后过了两天呢他们就收到了，所以我们后来总结下来，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 post office 邮局的这个信息显示为到 deliver 的时候，其实经常12小时到48小时不等你才能收到。这个我们其实在我们律所里这个情况还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遇到同样的情况，你不要着急，等个两三天。但如果过了三天之后你还是没有收到，那你还是确实是要联系自己的律师了哈。这是最近的一个变化，就是面试的这种取消了。但是呢 我们呢就是说，而且有的各个地区的面试的速度，就是它整个绿卡的速度啊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华盛顿州哈、啊，我们办公室实际上是在华盛顿州，然后呢就是从西雅图过桥到东部，到东边，就是我们这边叫东边，那就是实际上就是叫贝尔维尤哈、啊，贝尔维尤。我的办公室其实是在这个在这个贝尔维尤的这个这个市中心哈，市中心。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再接着讲这个婚姻移民哈，婚姻移民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客户呢，实际上呢，我很感激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客户全来自全球各地，除了我们就是这个社区里面的很多朋友，我们的客户的朋友，朋友的客户推荐哈，这个美国叫 word of mouth。就完全是口传，就是口相传的这种哈啊，这个我们有加州的客户，有纽约的客户，我就在这里面分享一下子这个花絮哈，就是参加纽约客户的面试，是一个男的移民官电话参加的，然后呢，其实呢他没有像咱们西雅图这边特别规矩的一项这样所有的都走掉，而是他就挑了几个核心的，10分钟全问完结束了，对，就是非常的。我认为他挑的其实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水平啊，这是这个纽约的一个移民官。然后呢，加州这边呢，这个速度呢，就有一个案子是速度快到了什么程度呢？3个月拿到了绿卡，但是他俩确实是有个面试，为什么呢？闪婚，确实是闪婚，两个人不到1个月就结婚了。然后客人很着急，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叫我们是叫律师、法律顾问，同时我们叫什么呀？我们也叫。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应该说叫就是有时候是像心理医生一样，他们就特别紧张。那客人是不应该紧张的，紧张本来没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有问题啊，对吧？那所以呢，但是我就，哎，我说这个闪婚，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就是一眼万年嘛，对吧？而且咱们也经常见到很多闪婚的，其实是其实是幸福婚姻，就是很多幸福婚姻就是当时闪婚，对吧？所以让他们。就是要放心，没有问题，闪婚并不能证明什么。然后呢，这两个客人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也觉得也非常给力。就是说呢，因为他其实以前两个人以前都谈过恋爱的，对吧？那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家里面人呢也很满意，虽然是远程的都是。所以呢，这个花絮就是说各个地是不一样的，这个审理的速度，包括移民官整个处理哈，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经历。是比较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说，出生问题，96年以前出生的，他是没有计时的出生证的。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在婚姻移民里边，包括在各种，尤其是这个父母子女这种关系的移民里边，这个就是一个，他就经常会让你证明，就是咱们经常开玩笑的微信里说的，你怎么证明你是你妈妈的孩子？你爸爸是你爸爸，你妈妈是你妈妈。那其实挺难证明的。然后呢，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如果是96年以前出生的，我们在递交文件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除了把出生证以外递交了以外，还要证明很多这个相关的文件，比如说就是子女证啊，当时证明你跟父母的关系，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照片。但经常会发现，其实96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好像是不怎么照相哈。但总之呢，你要是做婚姻移民的话呢，在出生证明这方面，大家呢，这个一定要认真的对待哈，一定要认真对待。然后呢，一会儿呢，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就是9:20，已经20分钟了。我把婚姻移民的事情讲了一个大概哈，至于怎么证明婚姻移民的真实性的话呢，这个可以在以后的这个期里边讲哈。总之呢，现在讲一下大概的这变化嘛。然后呢，随时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的话呢，那我们就讲这个。讲这个 B1 B2 签证在美国境内，这个如果无法离境有一些什么办法的这样一些内容哈。对，随时有广告进来。对，要是有我的主持人在的话呢，他们就会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事情会填补这段时间哈。这个现在是大家买机票的情况怎么样啊？如果你买机票的话，正在买机票的话呢，在我看来，OK, break time, 广告时间。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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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的直播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因为中间呢有一个在20分钟的时候有一个中间的间歇哈，所以呢就是那个是广告时间。那么所以我也就是利用这个广告时间这个间歇呢，我把这个节目呢分成了前后两段。那么上半节呢，咱们讲的是婚姻移民里目前最近有一些什么新的故事，新的发展。那么另外现在这进入了后半段的时间，也就是现在是应该是西雅图时间，美国西部时间9点23，应该到9点45左右结束哈。那么如果是在东部的话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了，在美国东部。那么中国的话呢，现在应该是在星期天的中午12点半这个样子啊，中午12点。那么欢迎大家收听哈。现在要讲的呢是这个延期哈，就这个延期的问题啊，延期。我把这个我也在我的朋友圈里告诉大家我正在讲这个，这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哈。那么很多呢在疫情期间，从2020年年初大概是2月4号下午5点，这个当时的特朗普总统宣布，就是等于是从这个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爆发，对于直接从中国大陆来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客人，如果他不是绿卡持有人，如果不是这个美国公民，他当时还有一些个例外条款哈，不能直接到美国境内。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客户哈，是现在已经是以特殊人才，现在已经登陆了。非常幸福的在西雅图生活着。他当时呢，就我们注意到这新闻之后，马上就告诉他，他得提前买了机票，赶快就等于是回到了这个，就是到了美国西雅图。他当时有事情哈。总之呢，就是我们清晰的还记得呢，这个整个这个疫情的这个发生发展哈。2020年，这是2月4号。那么2020年3月18号的时候呢，移民局宣布，这个应该说是在一个半关闭的状态。除非有紧急情况，移民局是关门的。那我们律所的话呢，有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微信公众号呢5年半的时间，差不多已经五年半左右了，快6年的样子了哈。那么也是一个我们当时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啊帮建立起来的，现在有4000的这个粉丝哈，分享的都是跟法律，尤其是移民法律，因为移民法律政策变化特别快，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个信息啊。所以呢，我也在清晰的记得在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的大概的时间点。那么当时就是很多人等于是有一批人是从中国大陆回不来了。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已经2021年2022年，2年零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现在呢等于是呢中国大陆呢这个有一些个应该说是疫情的管控政策哈，由于人口密度比较大呢，它的管控政策呢确实是跟 整个西部世界有点不太一样哈。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再一个呢，很多人就回不去，从中国从美国这边回不到中国大陆，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它是管控政策的话呢，由于比如说它进各种各样的检查，比如说上飞机之前大概多长多长时间要检查一次核酸啊，各方面检查，那么这个限制了一部分人，因为这个其实很难这个掌握这个时间。另外一旦进入中国大陆的这个就地方的话呢，它又有很多隔离啊，这个大概比如说在先是一旦下机以后要隔离，可能到各个城市又有这样的隔离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现在机票根本很难买到，很难买到。这个我们的客户在不停的在跟我们反馈这方面的信息哈。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如说美国公民他办这个签证，他因为他要去，就算是比如说我吧，我是个美国公民啊，那我这个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人哈，我的父母什么都在中国大陆，我要想回去看我父母的话，我现在如果我以前的签证已经过期了的话，我现在要办一个回中国去中国的一个签证。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说的在发放签证这方面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它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才能办下来这个签证，所以有多方面的原因，很多人真的是回不去，真的回不去。那么回不去以后出现了什么样，就这个就是这个，那么当然疫情中间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呢是当时是能回去的，但是呢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是因为就是在疫情中间他尽量减少旅行，尤其在65岁以上的年龄的人，比如说他尤其是呼吸道，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其实跟呼吸相关的哈，他是不敢进行旅行的，所以也有一批这样的人。那么现在到了什么样一个，就这种就会出现很多人在美国是用 B1 商务签证进来的， B2 这是旅游探亲签证进来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当然也有 J1 有 J2 F1 都已经这个他们的使，包括 H1 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以后，他们签证到期了以后还是无法离境，就造成这些人将来就是续签的问题。那我们这里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都见到过，但是尤其是 B1 B2 应该说是数字哈，就比例是特别特别高的。那么好多都是老人到这边来了，就是因为不想旅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的子女就给他们办延期了。办延期呢，有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几种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咱们再讨论一下，就是几种方案哈，可以帮到咱们今天的听众朋友的。他 B1 B2 呢，他是怎么办延期的呢？他是在网上办的延期。在网上办延期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以为我在网上办完延期之后你还会用纸的来通知我，结果呢他们呢在网上，完全是你不是在网上递交申请吗？我完全在网上跟你沟通，那么网上告诉他打纸膜的时候，他给错过了打纸膜的这个时间。那么错过打纸膜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发现我们哪个客人错过了打纸膜，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纸质的跟移民局打交道，因为这样的话就方方面面我们比较就有记录，是比较就是不是一个方面的，有几个方面可以做记录，电子的呀还有这个纸质的。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客人错过了打指纹的时间，我们会马上就是给客人申请一个，就是说的赶快跟移民局通知，让他再赶快是就补发一个打指纹的通知哈。对，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处理过多次还很成功。那么客人呢这块呢，他的错过打指纹从理论上来讲，他会自动的认为你是在放弃，你放弃了之后他会怎么着呢？他就会给你有一个就是一个 deny 了，就是这个就是就拒绝了吧，拒绝了。那我们现在经常见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他第一次申请完了延期之后，延期了半年，然后呢他呢原来计划想走，他后来不是没走吗？所以呢这个移民局呢是现在建议呢，就是说你呢如果那种情况你要递交个第二次延期申请，那他就没有递交第二次延期申请他以为在等待期间，反正你没有给我批下来，然后我还是合理合法在这待着，所以呢他就没有去进行第二次这种延期申请哈。对，那么这是这种情况这个出现哈，就是说我在这里面呢给大家提一建议哈，就怎么能够第一次避免，当然你要如果是你，我们是觉得你尽量用纸质的去申请，但是作为一个我如果不是专业的话呢，他如果在家里面各个方面他其实不是特别方便，对吧？他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应该说是下载他也不是不会，但是比如说版本是不是更新啊什么的，然后网上又那么快， 所以他就在网上，如果在网上递交的话呢，你一定记住，叫不停的到网上检查你的信息哈。这是一个在网上递交的这么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呢，大家因为在网上递交，然后就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吗？所以呢，我们也见到有的客户呢，就随便填他原来的地址啊，他原来住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如说他老最原始的地址，后来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就这些他就随便填。随便填以后呢，这个是比如说他后来有出了问题以后来找到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头疼的事情，因为这些信息的不如实，当时因为客人其实是为了方便，啪啪啪啪啪啪往上贴，但是呢，这些的如果将来发现，移民局发现你前后信息不一致的话，这都是叫我们叫一个 fraud， 就像撒谎一样，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如实的对待，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对待，别是在网上贴，大家觉得就是好像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哈，因为你的所有的申请都在你的，现在不是讲大数据的时代吗？全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其实一查很简单，就把这东西就像你自己查你的邮箱一样，你的东西原来的五年前的十年前的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它也是一查按照你的这个姓名啊各方面你的账号什么的一查都能查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希望你非常认真的对待你里面所有的信息，要严谨。如果你以前，你比如说你在国内的时候你办 B2B 签证的时候，也可能五年前也可能十年前你还填交过 DS160 啊，那么 DS160 跟你现在填的信息是不是一致呢？这个如果不一致，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因素，也可能现在他审理的时候没有，因为这个 B2B 的事情太多，他可能没有认真看。但你将来你跟美，既然你先到美国来了，就说明你跟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以后类似的这种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还很多，对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信息要严肃，前后要一致。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你有其他的移民申请，比如说投资移民的申请或者是家庭移民的申请，比如你的兄弟姊妹有跟你申请移民，那这种东西你填交的信息和你现在你填的信息是不是都是一致的话呢，也要一致。也就是说其实咱们的华人的客人不是故意撒谎，我很多客人我都发现了他真的不是故意撒谎，而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方便嘛，就没太当回事儿。就像有人说你在路上走，有人给你打招呼说吃了吗，你说吃了，其实你没有吃，你仅仅把它当成了一个就是一个礼貌的一个打招呼一样的。那但是这个在这个整个移民系统里边呢，大家还是非常重视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和前后的一致啊，大家要重视啊。还有就是呢，就是我们当然找到我们的里边呢，就是一个是有的时候他被拒了，他找到我们哈，那么完全是有可能是会因为这个打纸膜他给错过了，哎，错过那当然了，就是你可以做多种处理吧，做多种处理吧。你比如说让移民局重新审理啊，那你如果重新审理的话，你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据。所以在递交 B2B 延期啊各方面呢，你要比如说你买机票啊对，然后呢包括你去测，你说我有那个我是阳性啊，我现在不能 travel 不能旅行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要保留，就这个就是证据要保留啊。然后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在递交你最初也好，在第二次延期也好，在写原因的时候呢，你要认真对待哈，认真对待，这样的话就不用补件了嘛。我们客人经常是补件找到我们，那我们经常是在说，哎，最开始你就找到我们的话呢，你把这些信息提供了的话，可能就一下就批了。这是咱们自己的客人是经常是这样的哈。那么你提供哪些个证件呢？然后有的客人就说，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那不是显而易见吗？机票买不到呀，对吧？我妈妈80多岁了，那怎么可能让这时候坐飞机呢？你不要把你对你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当成别人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中国和美国不同时期它的疫情状况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中国这边也更严重一些，有的时候美国这边更严重一些，有的时候呢中国的疫情管控更严重一些，更严格一些，有的时候美国疫情管控，大家现在都觉得比如中国疫情管控很严格，但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吧，去年春节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中国当大批的这个就是这个人都开始工作的时候，美国这边很多客户包括我自己，我也很羡慕他们怎么开始出去会朋友开始吃饭了呢？所以大家这个情况都不一样，你千万不要就是显而易见，你说你是显而易见，不是显而易见，对你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对他来说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所以你们总而言之，把你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你真的发生了这种困难，你要记下来。包括你，比如说你母亲生病了，看急诊了，什么之类的，各方面都要记下来。所谓记下来，就是你把那证据要保留着哈。对，这个是讲证据。如果没有这些证据的话，你还可以干嘛呢？你还可以比如说的找到一些个政府的一些政策呀，在网上下载也好，报纸上也好，把这些政策给移民局呈现来。那么你时间点各方面这个前后一致。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证人证言呢，那就是你还可以找你的朋友，他家里人，就他这个拿病病痛这个人的朋友包括你自己本人，就你自己，你要是这个女儿啊女婿啊，对吧，你们对这件事情当时的经历各方面的原因，你们也是证人嘛，这个东西都会使整个这个申请变得特别的有说服力，然后就是很尊重人，对吧，很尊重移民局，而不是说反正疫情我现在就走不了，你看着办吧。他其实不是说看着办，他只是心想你都知道，那对方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么多申请我怎么知道的。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呢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不怎么注意的，在整个这个这个 B2 这个申请里面延期啊，包括有要再重新审理啊，那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还想回去呢？你办了一次延期又办了一次延期，我都怀疑你不想走了吧，你怎么这么不愿意走呢？他可能是这么一种心理，对吧，因为 B2 都是非移民签证啊，都是一个暂时性的这么一种签证，然后你待了一年多了，甚至一年半了，你又办了，咱们客人里有没有办第三次的？有，对，那你这快待两年了，你这怎么个情况呢？那所以你就要证明呢，你依然你想回中国的，我中国我有别的子女啊，作为老人家来讲，别的子女啊，别的子女还有第三代呀，我这个做梦都能梦到他们呀，然后你看看我以前的照片啊，我以前在中国一大家人过得多么幸福啊，对吧？然后我的老年生活多么幸福啊，我的退休，我的邻居啊，我经常见他们呀，在这边怎么语言不通啊，你都可以自己来证明这边生活其实你如果自由选择的话，其实你真的想回去，你就要表达这个意思吧。另外一个呢，你在中国那边如果你是有工作的，你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是正在工作的人哈，那正在工作的人你怎么证明你一段时间你真的回不去了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以外，这个机票买不到，你要做了很多你要跟这个旅行社打交道的东西，对吧？反过来的话呢，那你中国那边的工作是不是有安排啊？我有工作，不但有工作，而且我已经有安排了，所以我这是暂停一段时间呢，不影响我那边的工作，也证明我真的有工作。那你就把你工作那边的情况介绍的特别特别详细啊，比如说我那边有个公司啊，我可以看你公司的执照啊，有上面我的名字啊，然后我是比如说我是个 CEO 啊，是这个总管啊，或者是我是一个 CTO， 我是技术总管，或者我是一个财务总管 CFO 啊，然后你看看这是我的这个工作的证明啊，对吧？然后包括当然你也可以，如果你在这个在比如说在那个中关村的某一个大楼里面进进出出，你的这个 badge 啊，就证明你这一切如常的，实际上只是呢你真的暂时是回不去了。对，所以你中国的这边的，所以你中国的态，然后包括呢中国的这个就是你粘着的这种关系，使你不想长期在美国。然后同时呢你呢干嘛呢，你还不能说你就是现在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之后呢，那么有可能什么呢？既然你已经安排好了，你是不是就想在这边远程的做了呢？这个呢就是呢最好呢还不是远程的做，因为那就说明你在这待着挺舒服的，然后你很多事情都远程了。那其实呢那边是有人你比如说你的办公室主任在帮你做你这个总管的事情啊，你原来的技术的副手在给你做你总监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呢这个也要注意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有没有，你在，如果你是个流浪汉，你本来在中国就居无定所，你现在到这美国来了，你不愿意回去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呢你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这个叫什么，就固定的你现在还在交着各种房屋水电费的那种房子啊，或者虽然你年轻人说我没买房子，但是你有没有固定的租的地方呢？如果有固定租的地方，那么你就是这个租约呀、另外一个，你比如小区给你发的各种东西啊，来证明你跟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你真的是想回去的，那个地方你是想长期在那待着的，就是 对，你要把这些个呢，OK， 对，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节目的那什么，还有四分钟，对，我们在讲这个 B1B2 哈。然后呢，现在的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说呢，有的人呢，他有的签证呢，有的时候呢是什么过期了呀？就你入境的时候，你在入境的时候，人家会给你盖个章嘛。你手里拿的那个叫 Visa， 那上面就是在那个领事馆，中国的领事馆那个叫 Visa， 上面有你的照片，上面那个，然后那个有那个有 Visa 就签证的号，那个签证呢是管你什么呢？是管你进出境的。你在比如说你从不管从哪个国家你到美国来，你要拿着那个签证的话呢，是管你进出境的，那叫进出境的这个通行证。然后呢，你在海关的时候呢，人家给你盖了章，现在全是电子的了啊、哦！就最近就是确实是在也通知了，最近确实原来还在纸和电子之间，电纸也有，电子也有，那现在就都是电子的了哈。那么你一定要呢要查呢，就用你的就这个要在 CBP I94 的网站上，你要查你的这个你上次什么时候入的境，你入境的身份是什么，给了你多长时间。所以那个就是 I94 给你是这一次最后一次入境时候的时间，你能在美国境内待多长时间，美国境内待多长时间。那么有一种什么可能性呢，就像 B1B2 也一样，那你这个有效期呢马上要过了，马上要过了的话呢，或者是你包括当然你有可能是别的签证入境哈，因为有时你 F1 或者 H1 签证入境的然后这次给了你 I94， 然后你这个 I94 过期了，如果你的签证没有过期的话呢，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客户里面经常会有什么，经常会有说那我可不可以离境然后我再回来呢，因为我还有那个签证。这个呢在实践中呢是可以的，就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实践上是可以的，但是你再去那个国家，从那个国家想，也就是跟美国边界有边界线的国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看那个国家接不接纳你这个拿着中国 B1B2 签证的人去入境，然后又从那个国家用 B1B2 再回来，或者是用这个你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哈，大家一定要做一些个这方面的攻略哈。那么从咱们律所来讲呢，因为就是我们客户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是每个客户他都会有特别的有创造力吧，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从我们这里得到确认之后呢，他就会去做完了之后呢，他也积累了第一手的经验。那么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其他客户的以前的经验会去介绍给这个新的客户，还有类似的相关的设计和这个想法的人。那么今天呢，我还成功的把一个以前的客户跟我现在的客户让他们用电话通话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这个我以前的客户。那么我也希望我现在的客户你也记得以前有人帮过你，将来你有经验你也要跟大家分享。当然这是我经常教导给我自己客户的，对，那么就大家也形成了一种他们，所以他们也很愿意把他们的信息反馈给我哈。但总之呢，现在疫情呢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大家呢在大自然面前，在疫情面前，人类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呢格外的就互相帮助哈，共同呢度过很多难关，让每个人的生活更加容易然后我也非常欢迎你呢跟我们律所联系。那咱们律所的话呢，目前咨询都是收费的，但如果你要愿意给我们提供信息的话呢，非常感激，你就写到 info@lanicao.com。然后呢还有一个月，下个月呢就是曹律师信箱节目的10周年。到时候请听曹律师信箱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随时结束哈，我再次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提供的这个平台，感谢苏台长然后呢感谢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全球的华人朋友们，再见，平安健康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